这种训练，但是这种训练太久了也是浪费时间了，也不是说不好了，那但是有时候也是有一些怎么讲，对道理方面的应该知道，这是两方面的，不能单单就是啊、哦、一直强调说要你要忍耐，忍耐到底你必然得救，啊忍耐再来在那边听一些已经听过十几遍了几百遍了，那叫他来讲他也会啊，是不是？那有些东西叫你来讲你也会，那你为什么要忍耐我在这里讲呢？不需要。那现在我们是真的圣公联讲机会，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好不好？好、哦、好。那这样好的话，你们先交作业吧。昨天不是给你们作业吗？第一个先交作业，第二个作业交来之后我看看，然后写得好一点的人就报告一下，那有不好的我再告诉你你哪里写不好，这是圣公联讲义会啊，是不是？上课不是你们上课不是这样子的吗？要写 paper 嘛，对不对？那 paper 要报告啊、哦、好，叫来啊。好吧，因为可能你也没有心理准备了哈、哦。那个，哦，写在笔记本了啊、哦，那怎么办呢？好，那好，谢谢你。那你报告一下好了。因为你们是圣公联，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已经是，有的已经在讲道了，有的已经哈。哦带领教会的圣工了，所以好，那我们王子妹要报告一下吗？不要啊，你在上课可以拒绝的吗？好，那又回到说，哎呀，这是教会嘛，说爱的团体，所以可以包容吧，凡事包容，好吧，就包容。啊，好，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那个从明天开始哈，不从当然今天可能晚了哈。我们上完课之后呢，如果你还是圣公练一直参加到底的话，最后我会叫你从第一章背到第十六章，都是你要把整个那个有印象在里面，它的最主要它的结构，不然你常常念了、啊，你念一百遍都不晓得讲什么，是不是？哦，那我们讲到现在你有点眉目了，有没有？你去问神学生，我们上那个约翰福音也是一样，就是一节不是说一节一节了，一段一段，这一段在讲什么讲什么，你有一个 structure 是不是？有一个结构，那这结构圣经里面就是讲这个的，比如说第一章，那现在不看哈，我们现在上到第二章了，对不对？第一章讲什么？好，这个要把它记起来的，要用各种的方式哈，这个用智慧来，用训斥哈，用这样方式把这个圣经话记起来。那如果你能够把它分析它的那结构的话，很好记。你这样晚上睡觉之前，你躺着可以想一遍了。哦，到今天我们，那它都有连带关系的，不是没有的，不是松散的。神的话是有关系的。那你这样的话，你开车子没事哦，不要乱想啊。你有时候坐着无聊发呆的时候，可以想想。好，我们想一想，开始就是信徒，对不对？就是谁写给谁，然后接下来，因为你们看英文的哈，如果你看一个版本的话，就知道你那个写在哪里哈。啊，那是左边上面三行四行，再过来呢，就我感谢神，一直到第十节，是不是？啊，那感谢什么事情？至少要记两三个字了哈，用这样来记。可以记住，对不对？啊，王子妹，你在笑嘛？就算你要记起来， 好，那这样到这一行的那这一段的下面，你看英文的那就没办法，不知道怎么讲。如果看英文，你要看一个版本都比较好的，那这样可以记起来。那久了你就会记起来了。下面他就讲，保罗写这个信，你们回去有没有查他的资料来源是从哪里来的 ？Tony， 有没有？没有查。哎呀，你今天专做什么啊？交通是不错，但是有时候要看看。你用一半的时间跟同领交通，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看这个好不好？因为三个老师嘛，你用三分之一来看就好，我不敢要求全部。好，哎，你不要跑啊！哦，坏电池，好，可以。因为你们是圣公人，所以我不怕你们跑了、啊。因为你们是从搭飞机来的，跑不掉。所以昨天前天我说，要给功课，怎么样？怕跑啊？信徒总是要好好照顾的，是不是？好，他的消息来源第一个是什么？从格莱士来的，是不是？他说格莱士家里的人来告诉我，你们中间有纷争的事。那为了这纷争的事，就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几章，到第四章，所以你要把这个记起来。所以第一章到第四章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他们在教会里面有纷争的事情，你这样就会比较清楚了，是不是？好，那他们在那边分了几个党？纷争分什么？分四个党啊！你看你现在就知道了哈。好，我们现在这时先你没有先。字面的没有先知识性的了解，你说你坐在那里一直在那边祷告或是在那边 meditation， 你悟不出道理，有时候悟错了，想放那个搞错了，真的最基本的这些要清楚啊，你要念得清楚。好，那四个党，那个保罗就开始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好，那解决的第一个，他是讲全世界无论是希尼尼人或是那个犹太人，他们都是什么愚拙的啊。希尼尼人他们要求智慧，那个犹太人要什么？要神迹。那这是第解决问题的第一段啊，就是十八节一直到25节。那再来26节之下，还有弟兄们，这是分段，是不是？分段的表示你们有分段嘛，哈。那个下课时候，那个王子妹你有分段，那个拿来看一下，那我们可以宣布一下，就是告诉大家。那个 Tony 你有没有写？没有啊，你两次摇头了哈。叫你几次，你下次你就会写了。不，当然没有关系，大家都是圣公人眼了，所以不用怕。就是瑞林，你呢？你写两个 chapter 啊，也好，好，问年轻的比较好。如果年纪大了，我问那个也是不好意思。好，所以26节，我们现在只是复习，我是告诉你们怎么样来。我们讲过之后，现在我们就要下面速度要比较快一点了。好，那因为昨天前天那个都是这里的信徒也来听，他们好像存着听到的心来哈，那你的弟兄们他们能招怎么样也是不行啊，就是他们那边的也说是按着肉体，他们也是没有智慧的，没有能力的，并且愚拙的，被世人卑贱的，被人藐视的，那没有的。那讲到保罗说我去你们那边，我穿第二章了，所以这是有时候分章呢，其实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分章只是人家就这么分了，基本上你念圣经说先不要分章分节，你就这样一口气念下来，然后自己来分，那你就会比较更明白一点。有时候你看到那个分章分节很不没有理由。那保罗呢， 他什么言语啦、智慧，他都没有了，他不用了，这就是要突出神的十字架的道理。那这就是用三个一般性的教会当时的他们那些现况，还有保罗他们怎么样，他这些都是要来解决纷争的事情。大家都把自己的什么身上所挂的所有东西都把它拿下来了，才能够解决这个纷争的事情。好，但是呢，保罗他又不太甘愿了，他说这样的话也不对啊。所以第六节他说，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所以这智慧不是随便讲的，所以我们问东西也不是随便问啊，你问到不对人的话，他下次气到了，所以问你们是对的，所以你们是属于圣徒了啊，这样不能说。好啊，这里完全人是指什么？你有没有查？昨天我给你们嘛哈。好，那就叫一个谁坐最后面了，那个最后面那个弟兄叫什么名字，请你报告一下。最后面的话就是怎么样，最在后的要在前，所以你要第一个先问你，以后从最后面一个问，请你回答。还没有写，好，第一次没写，那再接下来第二个后面，好，第三个，第四个，这兄弟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你吧，因为我有没有看过你啊？哦，庄孝道，情有可原，谢谢你。好，换姊妹 Elaine。啊，哦，没有时间啊，哦。好，那这样对不起啊，跟你们道歉。好，那这是我们的错误。既然我们错误的话，那就我自己来讲好了。这里讲完全人，你把你那些圣经的，你把经节抄一抄，你就晓得其实完全人不是那么我们所想象的说那么怎么讲很难理解的事情。那你从圣经里面查的这个完全人，其实就是什么成熟的人，一个成熟的人。那这个成熟的人当然就是长大成人那个人，哦，所以你看那个给你们那些经节里面有长成基督身量的那种人也是完全人，哦，那完全人呢，最先开始的给你们的就是耶稣对一个年轻的财主说，如果你要当完全人怎么样，要卖掉所有跟耶稣，所以这是跟耶稣的人，放下一切跟耶稣人，就长大成人的人。那给你的那经典你就自己再看了，因为我们如果现在再像昨天以前一样一个一个再讲的话，我看真的讲不完。所以保罗他说在完全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你在念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对人称也要注意一下。你看在这第二章第一节，他用人称是用什么人称？第一人称我，对不对？那六节之后是用什么？我们。啊，你再看第三章第一节，啊，讲到我，这只是一个给你一个 hint， 一个就是一个例子了哈。你可以有时候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来看圣经，你若以人称来看一遍，哦，那有时候以智慧来看一遍，有时候以他的语气来看一遍，哦，那或是以一个特定的一个观点来看。那在这边呢，保罗他说 我们也讲智慧，所以不只是保罗在讲而已啊。这些我们是指的谁呢？啊，完全人啊，在完全人当中，我们也讲完全人。你说在完全当的，你用把它带过去，那么在完全人中，完全人也讲智慧，这样有没有通？高弟兄，啊，好像不太通哈。所以你的建议就不是说不采纳，先放着，来再来。我们先上课哈、哦。啊？所有的人呐、啊，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一念圣经哈、哦，这对这个字的这个了解就有点问题了。来，郭弟兄是说。这个我们是指的完全人，你是说那个哥林多教会所有的人？好，那我们来再念念看。然而在完全人中，所有哥林多教会的人也讲智慧，这样子吗？你也摇头，不对嘛，好吧？所以有时候你以为很简单的一句话，你说念半天念不懂啊，你还要讲属灵意思啊？来，托尼，换你。你刚刚就这个意见就说保留了，你还回答？你再念一遍。嗯，这个不是我准备要讲的，怎么会？然而在完全人中，完全人也讲智慧，这样通吗？哎呀，好、哦，就说我可所听你也讲智慧，是不是？有没有通？有没有通啊？至少有人点头，是啊，这个很自然。你念下去的话，我们至少是保罗跟写信那个所提尼，是不是？这最基本的嘛。啊，也就如果那归推广一点呢，就是当时他们传福音那些人呐、啊，跟保罗他们。好，这个只是稍微提一下。好，他们讲智慧哦。智慧这个字呢，那个希腊人就是希腊人追求智慧，那个智慧这个字跟这个智慧字是一样的，你不要把它看是不一样的啊、哦、哈。但是呢，是不一样的，是一样的字，但是不一样的内容啊。这个智慧呢，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好，那第一再来一个问题，世上有权有位是指的谁？将要败亡人的智慧，这先讲这个世上有权有位的。那个谁啊？多叫一个人不对 ，Elena，Elena， 嗯，哦。愿你平安。好，那个你前面这个郭姊妹，啊，世上有权有位。对这解释呢，这有权有位呢，有两个方向。第二，如果你把这个字查起来的话，这跟那个空中掌权者那个就是以弗所书那个是一致的。你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第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以属血气的真正呢，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好，那就是有权的，是一样的一个字了，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宫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是什么征战的对象？好，那这里是有四种应该打仗的，就是一个执政的掌权的，管世界幽暗世界的，就是那天空属灵气的，啊，这个魔鬼。 所以呢，这个世上，他用这个保罗用这个，先他把用这个字把在以弗所书那个字用到这里来。那这个有位有权，如果是指的魔鬼的话，就是他是属世界的哈。然后这样拜访之人的智慧，那个魔鬼其实魔鬼很少直接跟人讲话，不多了哈。魔鬼很少，如果除非你被魔鬼那个进入人家里面了、啊，那但是还有很多的什么人的智慧，常常是什么？就是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这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空中掌权者他会怎么样？跑到人的心里面，在人的心里面运行。那被魔鬼心在他不是直接跟你讲话了，但是在你的心里面运行。那你被他的灵运行之后，你就会想出人的智慧来了。那这就是啊、将要拜访之人的这个智慧了。所以这一节呢是两层的意思，一个是魔鬼的工作，就是那个这个人的智慧，世上这将要拜访的智慧是的源头是什么？从那个掌权者来的，从有权有位来的，就有权有位就是那个什么魔鬼。那魔鬼并不是说，懂意思吗？你知道吗？ You think it? 好，如果讲你听不懂，马上举手，我可以再 repeat。啊，那不要一脸无辜那样感觉，这样好不好？好，再重新讲一遍。这个世上有权有位，就是这个世上其实是属世界的，就是本来这个它的字是 cosmos。这个魔鬼就是属世的，那它的源头就是这魔鬼，那就是有权有位。那我们看过的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还有第六章那里可以证实，这就是我们的敌人。那魔鬼在第二章以弗所书二章第二节以下，它会运行在人的心里。那被魔鬼运行到的人，他的就会想出这种什么这种败坏的智慧了。那保罗说，我们不是讲这种智慧，所以这样看起来呢，魔鬼有魔鬼智慧，神有神的智慧，啊、哦。所以世上的智慧，它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是有权有位，将要拜访之人的智慧是从魔鬼来的。那保罗呢，说我们讲的。保罗也讲智慧啊，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好，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好，就是那个第七节，我们叫一个人把他用平常话讲出来，看是什么意思。那个谁呀？尤燕，请你讲一下。嗯？神的奥秘。神奥秘的智慧是什么？对 ，unknown wisdom。然后呢？嗯，那是讲什么 ？What mean？ 你不要看这个，你就看完这一节之后，你用你的话来讲。你是说，那神就给你给我们的是智慧吗？你说神 God prepared wisdom for us 是这样子的吗？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在万事以前，神要让我们得到荣耀，这是一个过，这是一个最终的目标了，就是让我们得荣耀，是不是？那怎么样来得荣耀？要我们得荣耀，这是神的 wisdom， 对不对？那神有没有给我们这个 wisdom？ 没有，这里没有讲说神有没有给你 wisdom 啊。神要给你是什么？荣耀，怎么样得到最后的荣耀？对啦，就是这样就对啦。嗯，好，用现在话来讲说，神、耶稣，如果你要讲长一点，就是耶稣在。就是从旧约应许那个预言，耶稣要降生，耶稣真的时候满足了，那耶稣降生道成肉身成为人，啊，为我们在世上受苦，然后钉十字架，然后升天，然后复活升天，然后我们就来了，我们来了怎么样享受这个神的这个救恩？我们就受那个听道悔改受洗，然后得圣灵，圣餐守安息日，然后这些，那最后。你到天国去得到什么东西？荣耀。嗯，到天国去是荣耀。你说冠冕哈，你那个荣耀的冠冕是荣耀，当做你的冠冕。那这冠冕你不要把它想说一顶帽子啊，哦，一顶帽子。如果真的给你一顶帽子，一顶那个金的冠冕好了。如果给你，如果你敢要的话，二十孝你要带着，我看你不敢要了。脖子压断了，这个荣耀。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他不求人的荣耀，那都是他只是荣耀神。但是耶稣要离开世上的时候，他求一件事情，求什么？什么？荣耀。看那个罗马那个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第五节，约翰福音17章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为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耶稣世上什么要什么都不求，他最后的一次祷告，他就跟神说：“我应该得荣耀了，一生已经说。”完成了，得荣耀，所以到天国去赏赐，啊，那个得赏赐多少是什么？得荣耀，嗯，看神给荣耀的那个程度，嗯，所以我们什么东西啊，那个亏欠神，都有时候还可以啊，不是说可以了，就是。有时候神也没有那么计较，但是如果亏欠神的荣耀，那是夺取神荣耀，这是最大的罪过啊。所以那个罗马书才讲说怎么样，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嗯，人不像神，就是人没有神的荣耀，没有神的样子。所以这是罪的一个本源。是荣耀，那神呢预定我们要得荣耀，所以神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救恩啊。那个奥秘，哎，你们有没有查奥秘啊？没有，对不对？那个黄弟兄，把这个奥秘哈，你已经查过了嘛，对不对？你把它印一下给，还是不用，我抄一下了哈。 好像也是，反正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查出来的东西，资料、哦、要查一下。你坐在那里，除非你圣经太熟了，那是对你们来讲不太很可能。有一些工具书是要用的，像那个你们这些圣工人员的话，那个像经文汇篇，可以用的。那个不能说那个是什么世上的书啊什么，如果这样的话，你全部书要丢掉了。因为除了我们教会自己印的，那我们教会自己也没有印刷厂，也是世俗人印的，所以印刷书都丢掉，这个也是不对的事情。我现在你把奥秘抄一下，然后你把它整理一下，到底奥秘是什么东西？因为现在是圣公灵讲机会嘛，哈，再强调一下，所以呢。要大家互相交通，互相交换工作的心得，然后互相相亲相爱。那另外一面呢，用三分之一的时间，至少我的课了哈，跟你的前书要看一下。你要回去之前哦，站在门口一个问，背完再回家。你问陈先生也是一样啊，哇，你浪费时间，我浪费时间呢。我常常想，我坐飞机来这里，用了教会很多钱啊。不好意思，那你也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互相帮忙。其实你回家哈，你是自己可以做，可以自己做了。神哈给我们圣经，他一定不会给我们捉迷藏，是不是？他已经会告诉你什么，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啦，时间问题。多用一点时间，啊。所以神绝对不会说有一些问题你没有办法知道的，你该知道，他一定会让你知道。神家爱我们嘛，是不是？他说他将他的独圣都赐给我们，难道不把这个圣经的了解给我们知道吗？不会啊，他不会故意这样子开玩笑嘛，是不是？啊，所以基本来讲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懂圣经，并且是神的应许，让我们来懂。那你要懂的话，你就要怎么样？要读啊。耶稣小十二岁也是在圣殿里面一边怎么样听一边问，是不是？所以这是学习的过程啊，一定要学习啊，不学习不行。你是坐在那里也不行，你不看也不行。耶稣也是要学，何况我们呢？好，抄好了吗？抄好，我们看第八节、啊。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那现在这个呢，落实到什么？世界上的这些有权位的人，没有个人知道。所以不是说头脑越好，那个什么地位越高就会知道，不一定。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说，这是写在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四节的嘛，说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未想到。你这个是三个不一样的人对外界接触的一个器官，就是眼睛、耳朵，还有呢，眼睛、耳朵收过来的信息，放到心，这些你都没有去想的。所以神的奥秘就是要怎么得荣耀？那得的荣耀的情况是怎么？那个它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九节就是你想都没想、看都没看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第十节，那这样不是很沮丧了吗？不是，第十节，所以每一节都要跟每一节都要靠在一起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的奥秘你知道吗 ？Karen， 知道吗？知道，好，知道就好，知道就不用讲了。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好，圣灵参透万事，这个比较好理解，对不对？那现在你要晓得什么万事是什么东西？圣灵参透万事的话，你好理解，你也可以容易接受圣灵参透万事哈，因为你一看到圣灵就想说他是全能的，他是神本身。好，那我们再念下去哈。第十二节，二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这里，同频率的东西可以互相通啊。如果你那个收音机嘛，你要收一个它怎么讲？要对准频道才能够通嘛。那人的灵晓得人心也是，神的灵。才能够晓得神的事，同灵才能够相通嘛，所以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你跟他两个不通的话，你就要检讨是你的灵不通啊，他灵不通，怎么本来是同灵，怎么同灵不通啊？那基本上应该是要通的，如果是同灵的话，好，那人里头的灵才能够晓得人的事。他用这样的类比呢，看下去，第十二节，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所以他把世上的灵跟神来的灵分开了。世上灵是什么 ？Constant。对，刚刚讲过，不是啊？刚刚我不是讲过吗？有时候你看圣经，你不要看我，你就看圣经。刚刚我们不是讲第几节？第六节。这个智慧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什么这世上有权有位。那有权有位，我们还要讲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章，有没有？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章那里那个有权有位是指的什么？对，对，就邪灵。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呢是邪灵嘛，所以世上的灵这是什么？邪灵。这样可以接受吧？你从圣经来解释，是你不要坐在那里就想了很多，有时候你想太多，想错了方向，想错。我们常常有很多的主观哈。圣经都被你好好的圣经被你讲坏了。那这里呢相对的，你看世上的灵，神的灵相对，那世上的灵所给的人呢，就是那些将要败坏坏人的这些人的智慧，那也就是那个第八节哈，世上有权有位人的人。这些人没有人能够知道，那这些人是谁呢？就是把，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谁把荣耀主钉在十字架？你现在晓得我的意思吗？你现在先把这些串起来了。你们有没有抄圣经？有没有抄？昨天没有抄，对不对？你抄的话，你这些都会抄进去的，懂意思吗？读圣经的话，现在从现在开始到你们走之前不要读圣经了，要抄圣经进一步了。你读了之后，你我看你们天天来这里坐在那里，这样好像关公看春秋一样，没什么意思。但是这些话你们回去不要跟你们的信徒讲，为什么？在圣公里面才可以讲。有一些 你问他们有些话我只对神学生讲，我甚至讲得很严厉啊，说以后你们有上产两短死的活该，这不能对你们讲。你问他们，我这讲了要几百遍了，是不是？我做一个给你们看了，你们抄抄看。我抄起来又很浪费时间了，不用讲了。你看，你把这个世上的智慧写下来，对不对？其实你抄了，你在抄的时候，把同类的东西把它抄在一起，懂我意思吗？比如说这一段，你把同类抄在一起就有答案。你不要一直看，除非你的头脑很厉害。马上有自动分类机这样，但是有了看那个谁，朱弟兄可能比较有可能，但是我很少遇到这样的人，也有了，不是说没有，那一般人都是差不多了，都是你没有写，那如果把你看扁了，对不起，不是说，我还是写比较正常了哈。但是也有特殊的人，那叫特殊讲法。你看第六节，第一个你要晓得这是什么完全人，对不对？啊，完全人当中呢，我们你要抄下来哈，在完全人当中，我们。这些你都要画起来的，就是等一下跟哪些东西是列比的，啊、哦，就是同样的东西要抄，那你就不会坐在那里想完全是什么意思，啊、哦，完全人语言完全思想完全行动完全道理都对，那讲到最后怎么样？就走样了，是不是？第一个，你要先从他的上下文来看，完全人到底是讲什么东西，再来从圣经里面有完全人的，再讲，不要一坐下来就在那边想，啊、哦，原语一点过错都没有，叫完全人哈、哦。那我不是说错，但是呢，想得太远了。有时候我们近的不要，反正拿远的。他们也讲智慧。那这个呢，不是世上的智慧，会有世上智慧，对不对？那这个世上的智慧呢，不是哦，不是世上智慧，那也不是什么有权有位，啊，有权有位要败坏，将要败亡之人智慧，啊，这是在形容这个，好，那你再念下去，乃是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所以他们讲的智慧是什么？神奥秘的智慧，你就把它写在这里，对不对？神奥秘智慧，懂意思吗？就把你写一行或两行，你同样的东西，你就把它，这是相同的东西啊。他们讲的智慧，这是。神奥秘的智慧，保罗有没有讲智慧？有，讲什么智慧？神奥秘的智慧，这奥秘的智慧是什么东西呢？你就看完之后，你把这些全部写下来，你答案就有了。如果你这段你念了好几遍，到最后你怎么样？头脑模糊模糊，是不是？就整个几个字在那边转转转，那你的头脑跟着转转转，写下来就清楚了。那这个有权有位，我们刚有讲过，你当然还要查一下，就以弗所书第二章，还有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讲邪灵，邪灵运行在人的身上，变成世上的智慧。这世上的智慧代表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再看到第一章呢，就是希腊人他们的智慧是什么？是 是世上的智慧是什么？是那个愚昧的，是什么？邪灵给的。哦，你想这样就好害怕，会不会？但是也不用想那么多，但是在这里就是这样子，是不？你把这个全部连在一起了，你从这个以前预定我们得的这个荣耀，哦，所以它的内容是什么？要让我们得荣耀，让我们得荣耀。那世上有权有位的具体的是说他们啊，所以我们讲智慧，他们没有智慧，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那些钉耶稣十字架上的人，对不对？如果具体来讲哈，如果他们能够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世上的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如果知道，就是有权有位这些人知道，如果知道，他们就不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所以从历史来看的话，这些他们这些有权有位的，就是什么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啊、那些官府的人，是不是？那引申到我们现在，就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是不是？这样就你有在层次上理解上会更深入。那其实你就从圣经这边看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哈、哦。好，那我们怎么能够，保罗怎么能够讲智慧，怎么能够知道这个神的智慧呢？这是因为有圣灵的关系啊，啊、哦，因为圣灵让他知道，所以你就再加上去嘛，哈、哦，这些从这样子一个结构，就一样一样东西把它加上去，因为有圣灵。那为什么圣灵能够知道这些事呢？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啊，那人知道人，狗知道狗，猫知道猫，是不是？那神的灵知道神的事，所以没有圣灵就比较难知道神的事了，啊，就不能体，就不能参透这个属灵的事了，啊。那十二节在讲说我们呢是领受的是什么世上，所以你看每一节都是每一节跟每一节都扣在一起的，嗯，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所以世上的灵就是讲什么有权有位，就是讲这个是邪灵啊。我们所受的不是世上灵，那个会给人世上智慧的那种灵，哦，那各个相对的呢，就是说乃是神来的灵，就是圣灵。其实神来的灵就是第十节的圣灵。好，那得到这圣灵之后，叫我们啊能知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好，神开恩赐给我们什么事呢？赐给我们什么事？又要回到第七节。就是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是不是？你能够跟得上吗？哈，那你没有写下来啊？你现在听懂了，你回去两个礼拜之后忘记，你相信不相信？所以你看，他们神学生一定做笔记啊。要交笔记，不做笔记，因为我常常听那个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些老不是老传中传道，他说：“哎呀，我们去神学院了，什么都没学到了，只学会祷告。”我说听了很生气，我说来上上看了，你没有，因为你没有做笔记嘛，你只是坐在那你那个看春秋嘛，说你回去忘记了。我是上过神学院的，我感觉得到很多啊，怎么没有？这些人实在是没有良心了。真的，祷告是你的事啊，对不对？你不可以这样讲啊，是不是？你敢说你来黄世明，你敢说你来神学院只学会祷告吗？你这样太没有良心了，真的这样是太没有良心，讲这种话是。他讲这种话有点，我听了很难过。他表示说， 这道理都他自己悟出来了，都没人告诉他，他好厉害，不对啊，是不是？也是人家告诉他的，有一些道理人家告诉他的。当然他只要自己要吸收，可能他上课的时候根本不做笔记，所以他们要交笔记的，你问他们是不是不交笔记不行的，所以你们要当做做笔记嘛，是不是？你我这样讲你可能懂啊，你回去会忘，两个上个礼拜忘记了会忘，这样浪费时间啊，很可惜啊，是不是？好，好，那这里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你这个又把它抄在这里了，神开恩要我们得的事，你一节一节这样抄下来啊，好，第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讲解属灵的事。啊，所以保罗也讲解，啊，不是说不讲解，也要讲解。那只是他们有圣灵在运行，用圣灵来讲解，跟用社会用智慧用社会的东西来讲解不一样。我们也讲解圣经，那个社会人像别的教会他们也来讲解圣经，但有时候他们的观点是用社会学或是用心理学或是用那个商业的那个经销学来讲的。那个美国现在有一个什么，你们看网络的，我是没有看的，是听人讲最新的，因为那个神学都是流行的哈，看流行。昨天我印给写给你们，那有一个讲那个 Gnosis， 就是诺斯底主义，有没有听过？有哈，差不多60、70年代以前的人来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那个解释的话，都是用那个诺斯底主义的解释来解释这个，所以里面有什么哈纳克啦，还有一些人哈，不满他们都是用这些，因为当时他们是就是领导神学的一些所谓的泰斗大师，那他们哇，那时候当然是风潮嘛，流行，我不知道现在流行什么东西，一个时期之后一个时期的流行嘛哈，有时候是譬如头发的话，有时候流行阿哥哥头，有时候流行先庞克头，庞克头之后现在留一点点这样，现在不晓得还没有在流行，现在留什么，有没有这里，然后是这里，然后是这里，有没有留一撮，然后就留下来，有没有？在这之前是庞克头嘛，是不是？你不知道，跟不上流行，跟不上流行是最流行的，圣经没有在流行啊。好，那个所有人就开始，如果讲跟你的前书，一定会讲那诺斯底主义咯，那个我们真主教会差不多九十年左右也是在讲诺斯底讲的哦。啊，其实我看到我们那教会什么以斯大会那些东西，其实怎么样，人家老早已经过时了，跟那个脚中太慢了，拜托，太慢一点，那因为慢一点呢，因为传的慢一点嘛，所以还在那时候流行啊，现在也没有人讲了。那到七十年代还在流行，80年代就没有人在讲了，因为80年的时候全世界集合一次，把世界所有的研究跟很多前书的所有的神学家都招来，他们是开一个会的，就是诺斯底主义，就研究这么研究这个，研究结果是怎么样？啊，大家都被骗了，因为根本在世界那个，在保罗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诺斯底主义这个东西啊，是后来的人怎么样？就想想想想想想， 因为你没有在学术上你没有新的东西怎么样无聊啊，那你博士论文怎么来啊？这个千古的东西就是一本圣经，那个神学家几万个人在那里搞搞搞，对，一年出几千个那个神学博士，你不弄一点新东西怎么会叫做呢？啊，是被那些大师弄起来，后来他们说被骗，所以80年代之后最后一次那个诺斯底大会是在那个芝加哥开的，开完之后马上全世界就不再讲了，不要讲之后，但是那些书还在，以前的书还在啊。那么你不晓得的人就要讲要讲，但是现在人不敢讲，所以那个神学好像在流行一样。那你要跟流行，你要看准哦。你看不准的话，你有时候被骂死啊。啊、哦，比如说讲但以理书就好。但以理书，我刚去德国的时候是。用那个就是历史批判法 historical criticism 啊、哦，这是方法嘛。那用这个方法讲的话，就是说这但以理书哈、哦，那作者哈、哦、根本就是不是，当然第一个不是但以理就是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书呢，就是事情发生之后才写的啊、哦，所以我那时候就很轰动了啊、哦。但是到了80年代。那个海德堡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Rentoff， 他是如果就业的话，神学他因为总是有一个人最厉害，然后带着大家跑嘛，那他手下也有很多的研究员，那大家都跟着他，他又发明一个新的理论了、啊、说其实圣经就是照圣经啊、哦，那并且现在也发觉到怎么样以前人讲的那个又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但以理书在七十子一本就有了，在七十子一本就有。那七十子一本是在主前第三世纪就已经宽译成什么希腊文了。哦，那讲这个但以理书是事情发生之后的人是也是大师哦，但是那些人都死掉了啊、哦，那是。讲什么事情？就是讲那个马加比战争，一六七，一六八，一六七，就是马塔迪亚斯啊，他带着他的四个孩子，五个，好、哦、去，第一个是犹大嘛，打到最后啊，叫那什么，他们、起革命嘛哈，啊，一般人是说。在80年代以前是说事情发生之后写的，那几乎全世界的那个神学界都这样讲，你看到所有书都是这样子，因为那是流行嘛，好，那流行一过，后来人家听说是开玩笑嘛，这个其实是一本但以理书在第三世纪有，你怎么说是第二世纪写的呢？哇，所以之后那个80年代的后半，现在没有人敢讲这样。那如果你傻傻的，你没有看最新的那个80、90年代之后的那个书，你只是看80年代的书，你就会怎么样说？哎，这个，因为那时候全部人都讲但以理书是事情发生之后写的，啊、哦，那你一直讲了半天，哎，就错了，你搞错流行。像那个我们那个林子清弟兄，他说他家有几万顶帽子吧。是不是？因为销不出去，因为怎么样？连流行过了，美国不是如果说棒球队啊什么队都要戴帽子要那个什么制服吗？如果他一换，你就马上怎么样推出去哈、哦？哇，一销而空啊哈，很叫座，你也变有钱了。如果人家已经销过了，你再推出来怎么样？不会被骂死啊？你要送给人也不要，他说他买的。一顶帽子如果是6块钱的话，现在1块钱卖给人，拜托跟他跪在那里说叫他祖父，要他是说叫阿公了，好不好了？那他说，如果你货在销的时候，正在畅销的时候，你买的6块钱，你买16块，人家还要排队，还要叫你阿公，啊，你也没有货给他，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个。 你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讲的神学就是说，那个神学家的思想的思路，而不是圣经的翻译版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圣经的翻译一般没有什么大错差错了。像你中文的话，你看这个和本的话，重要道理不会差很多。哦，你差这个，你念这个和本不会说念到不会得救，不会，这是那个得救道理都在里面。那只是有一些不太那么重要的事情，像那个我们昨天有那个保罗，中文有时候翻译比较客气一点。我们在更多前书，我们会再查考几处，啊，中文翻译，但是也没有不会差很远了。昨天我们看那个保罗说，那个我样样都有哈，其实在本来是说我什么都收了，啊，是这样子。那其实是这个翻译圣经的翻译译本没有很大关系。我是说，那如果你要真正的要晓得的话，那你只好去念希腊文跟希伯来文了。但是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啊，所以对圣经的翻译，用我们现在的就可以得救。我们也是看这个和合本得到那个得到真理的嘛。啊，我在讲的这些是神学的这个思潮。那因为讲那个诺前书的时候，我特别提到这个诺斯底主义，然后所以我这次诺斯底主义连半句话都没讲。那昨天有那个高执事跑到这边问我，那我有话给他看，但是这个跟我们解释哥林多前书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再用诺斯底来解释哥林多前书的话，第一个不合圣经，第二个如果你到外面去也会被人家笑，已经过时了，是不是？好，